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从创世纪十三章第一节讲起，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我们在这里看到，罗德是一起去哦，罗德是一起下埃及，然后一起上来。那么罗德在整个这件亚伯拉罕说谎的事上扮演了什么角色，做了什么事，给了他叔叔什么样的鼓励安慰，我们都看到没有哈。但是在这件事结果呢，却让罗德也是富裕了。我们不知道罗德的富裕跟亚伯拉罕有没有关系，因为亚伯拉罕这一次真是也赚到很多了。我们再一次希望撒来并没有被玷污，要不然真是赚到全世界，赔上自己妻子的贞操也是不值得的。但是他赚了很多，得到了很多，那罗德是不是也有在这里分了一杯羹呢？我们不晓得，我们就是看到罗德是跟他一起上来了。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我们感谢主。他去埃及地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他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我们可以说是不当的，因为他应该不断求告神的名，他在慌乱着急的时候更应该求告神的名。现在神祝福他，让他回来了，他也渐渐往伯特利去了。我们不知道在十二章第九节的渐渐往南，跟在这里渐渐往伯特利爱的地方，就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是不是上面一个渐渐是渐渐远离神，这里的渐渐是渐渐的亲近神了。我们不敢太强调，因为文字不大清，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这样，但是我们总是知道一个大方向，他现在开始求告神的名，是他原来筑坛的地方，是不是有提醒他，他应当再重拾以前的信仰呢？或者是继续求告神呢？感谢主，他是这样做了。神让他富裕，不只是金银牲畜的增多，也让他重新的再求告神，这是更好的。第五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还有为什么要讲他有帐篷呢？我想是就是罗德也可以自己有自己生活的地方，他为什么要跟着这个叔叔呢？我们在这一次在新约里面，彼得后书讲到他是一个义人，为人的罪天天忧伤。可是我们在创世纪这里写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人实在对亚伯拉罕没有帮助，在他艰难的时候没有帮助，跟他一起走的时候也没有加深他的信仰，在他们富裕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争吵了。我想这不是说新约旧约有冲突，只是说旧约所强调的这一点，我们能看到跟随旁边有一些人，人多不一定是好办事，人多有的时候更容易坏事来。他也有这些东西，他也有可以住的地方，他也有他自己可以住的帐篷、牛群、羊群，而且这些很可能也是他在埃及分了他叔叔一杯羹的结果。第六节，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这句话当然在后来雅各和以扫也有类似的情形，创世纪三十六章六节七节有讲。这句话在我们今天也是，恐怕历史历代很多地方都是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当财物很多的时候就容不下了。财物很多怎么会那个地容不下呢？那么是那个地很贫瘠，所以容不下他们，这说得通。那个地方后来又说是很丰富的地方，怎么会容不下他们？各位，可见的不是地的问题，实在是人的问题。当然地也是啦，有它的局限，以至于牛羊要吃草要喝水，在迦南那个地方没有那么多地方，是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就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了。那我现在是心没有容下神，那心也不会容下其他的人了。 财务很多，今天不也是一样吗？啊，我们在台湾也是，很多时候贫穷的时候让我们不能同居，贫穷的时候可以同居，可以共患难，富有的时候就不能同居了。父亲太有钱了，兄弟姐妹就为了争遗产不能住在一起了。有钱，实在我们怎么讲呢？有钱是方便，但是大家也都知道，钱财好像没有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带来什么好处。钱多好办事吗？人多好办事吗？但是我看，如果没有主，钱多人多，不管表面上办了什么样的事，至终都是糟糕的哈。他们财务多使他们不能相爱，使他们不能同居。就客观来讲，可能也是这样，但是。就邻里来讲的话，如果他们有够多敬畏神的智慧，他们还是可以同居的。那同居也不一定说一定要住在一起那么亲密，而是说他们最少可以同心吧。那我们看不到，起码在创世纪里面不大看到罗德有很好的信仰啊。当然新约的肯定一定也是真的，他不是有很好的信仰，他太看重钱财了，他常常是在忧愁当中，就是想要脚踏两条船。他们不能住在一起。第七节，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为什么在这里要讲迦南人和比利洗的人在那里居住？一个直接的想法就是可能是在说，哦，还有迦南人也住在那里，迦南人很凶悍啊，那就更住不了这四族了。有迦南人、比利洗人这两族的，然后亚伯兰和罗德这两批人的四批怎么住得下去呢？所以要分开。不过可不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如果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可以住在这里，你可以跟迦南人、比利洗人同居，比利洗人和迦南人彼此也可以同居，那你们骨肉倒不能同居吗？是不是在这里特别讲到罗德的不好呢？能够跟外邦人同居，包括亚伯拉罕也可以跟他们，罗德也可以，但彼此却不行。人的仇敌的确常常是自己家里的人，人常常包括我们华人，真是说起来要团结，可是实际上家里面的很多的家仇没有被外扬而已，其实非常的多。我们还是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是不是属于主，是属于主的话，我们可以解决，我们可以处富贵也可以处贫贱，这是腓立比书最后一章讲的话，我们可以处这些情形。所以让我们的心属神吧，属神的话，心属神，富贵和贫穷在迦南地或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还可以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了。好，亚伯兰的牧人与罗德的牧人相争，这个相争争到可能他们没有办法摆平了，太多了，那就客观环境来讲，水草也是有限，所以是相争了。第八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以相争。好，这个我们都是肢体，不可以相争。好，有人把这些想得太简单了，大家都要相爱啊，在圣灵底下就相爱啊，相亲，这我相信也是在将来新天新地里更是这样。不过我们在现在罪恶世界里面，一定要住在一起，一定要每件事都一样做吗？我想未必。我想，我们再一次想到基督徒是像一个身体上的不同的肢体，不同肢体都可以合作，也一定要合作，但是不是相同的，所使用所发挥的也不一样。鼻子使用的是空气，发挥的是闻味，手不是这样，我们不能叫手来闻味啊，我们不能叫鼻子来举东西啊。那教会里常常喜欢说大家一起来做，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真是怕孤单，一起来做是对的，但是也不是不要说是什么事都要大家一起参加，赚个声色，然后你讲到我来下面捧场，你敬拜赞美我在下面捧场，我做这个你来捧场，这就是心灵脆弱，让我们不要这样想，让我们能够很恰当的用我们的时间力气哈。好，现在是骨肉怎么办？亚伯兰对罗德说，不要相争，不要相争，不一定是表示我们已经花这么多力气讲，不一定是要一起做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彼此之间不要有那些仇恨吧，不同的事情我们做法看法不一样，还是可以相爱。所以后来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其实反而更好，罗德也是基督徒，也是义人，也是神的儿女，但是呢，在一起并不是很理想啊。 我想，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同心同性质来一起做一件事比较好，不同心不同质一定要勉强在一起，不一定是对的。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是好的，好，这我们就要想到说，教会里的合一是要合一，但是不是说什么事都要粘在一起啊？那有些教会跟另外教会更是不一定要合一，我们可能要做的就是不彼此纪念，彼此代祷，而不是说一定能同工，不要相养相吞就很好了哈。不相争啊，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七节也有讲到说，你们彼此告状是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不，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我们基本上不是那种竞争相冲突的哈。但是我们也讲到说，我们还是不一定要就是合作，有的时候没办法合作，也不一定是错的，我们就分开吧。因为我们是骨肉，我们都是原文就是兄弟了啊。亚伯拉罕跟罗德虽然是叔侄，但是也算是兄弟，可能年龄也差的不是那么多。既是弟兄姐妹，我们就不要相争。希望力量不是用来相咬相吞的，是能够帮助。实在不能帮助，我们分开也好。各位，分开是不一定坏啊。如果在一起，只有很多的伤害的话。第九节，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啊。亚伯拉罕在这里有非常宽大的心，说你去选择吧。遍地都在你眼前，你到哪里我就离开你。我让你得到最好的。这里我想亚伯拉罕不是懦弱哈，我千万不要把这种宽大当作懦弱，因为我们在第十四章看到亚伯拉罕可以组织军队去把失去的抢回来，他是可以动武，可以动粗，可以动力气的。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凶悍的啊，凶悍两个字不当啊，我们不是不勇敢的，甚至我们对仇敌是非常的恨恶的。大卫对哥利亚就是非常的恨恶，尼西米对那些拦阻工作也是非常的恨恶，不管是外邦人或者里面扯后腿，他都很恨恶。我们基督徒要有这种神圣的、神喜悦的对罪人的恨恶哈。那么有的时候实在不能在一起，我们就分开了。遍地都在你眼前，我们先分开。感谢主，是让罗德先选了，让罗德先选是一个解决的办法。自己有吃亏，但是也显出一件事，我不想跟你再在一起。我想这个我们是可以学习，分开我也不想跟你再在一起，我也愿意吃亏，这个吃亏真的好像占便宜一样，因为离开你这种斤斤计较的人对我更好。所以我想亚伯拉罕做的未必是就是好像以德报怨，也是一个当然是了，但是也是一个聪明的，还是让他先选，免得在一起我们有更多的冲突和争执。第十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啊，罗德就看啊，现在就选了，你让我去，那我当然就愿意去啊。那个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这句话就可以看到你这块地呢啊，这个在天上的硫磺火湖没有降下来的时候，是像耶和华的园子，像伊甸园一样的美丽，一样的丰富，也像埃及地。可见呢，埃及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埃及人得天独厚，尼罗河不仅给他们水，而且给他们在泛滥的时候，每年的泛滥不但不是害处，是益处，让尼罗河的那个两岸的那个土是非常的肥沃。哎呦，神，你看给迦南人、给埃及人都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甚至抵挡上帝选民的，也有很多物质上的祝福。哎，这物质上的祝福也可以导致他们应该是更加敬畏上帝，因为上帝对他们很好，但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这物质上的祝福就叫他们更去拜那些五谷啊，还有生育的神，很淫乱，很混乱。可是我们不要忘记，神对不信人身上有那种一般恩典，降雨给义人、歹人，赐阳光给好人、坏人，甚至很多时候在今世的福分还给的更多。可是他们没有因此去信靠上帝，就被定罪更厉害了。那这些地方呢是滋润的，滋润当然就是圣经有讲到，好像是被雾气滋润就可以长出很肥美的东西来了。那可是再肥美，后来神灭掉了。 神给你的丰富你不是会善用而在自肥的话，就有很多的伤害，那神就灭掉了。索多玛、欧摩拉也是在那个地方都是非常美好的，很美好的地方，常常因为我们的心不好就造成更多的祸患了。十一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好，这个分离应该就是对亚伯拉罕真是好，因为罗德是造成一个妨碍。我们也再一次说，我们同行同走天路，当然越多越好，因为神喜悦人得救得胜，但是希望是真正得救的人啊。我们也再一次记得麦子败子的比喻，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驱逐出去是不容易分辨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也有保罗耶稣都有说把这些人赶出去的时候看到他屡戒不听把他赶出去，看他罪恶很明显把他赶出去，保罗跟巴拉巴也分开。我再说分离不一定是不对。十二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他后来又越来越进去了，是因为索多玛、俄摩拉有很多的富裕，有很多的财富，所以他去了吗？看起来是这样，结果他得不偿失，后来他什么都没有得到了。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啊，这也有点像在挪亚的时候，世人在神的面前是很多的罪恶。当然神在不断的宽大中，我们也知道在主再来的时候也是人的罪恶会很大很大，神一直宽大宽大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们不要太多只想到索多玛人的恶劣，罗德的恶劣，我们也想到自己是不是也是很恶劣，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我们是不是也都没有善用呢？第十四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好，刚才亚伯拉罕叫罗德看，让罗德选最好的，罗德就当立不让就选了。那现在神又让他再选。我以前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只有想到亚伯拉罕很宽大，但我现在想到也许不只是宽大，更重要的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送瘟神。哈，你既然不能够同心，那你走还更好，我宁愿损失一点地方。那我想这样的解释更完整了。那你这么宽大，你也看到罗德跟你不能够同心，因为财富这么多，那你让他走是神喜悦的事，所以神在向亚伯兰显现了。这里恐怕不能说显现，就是说神就对他说话，神的显现啊，说话也好，应该都有鼓舞我们的地方。因为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固然是遣走了罗德，但是也是哎呀，那有限的水草那么少，他选了以后我怎么办呢？我做良善的事，结果现在想想还是很后悔啊，好像很损失很大。我们常常会这样，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想神对他有说话，显示这是一个鼓励，显示他可能真的需要鼓励。你现在再看一次，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啊，这些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已经知道太多，已经被提过太多次了。这不能太照字面来讲，神的话都是真实的。但是亚伯拉罕一生没有得到这些地，他和他的后裔也不可能永远得到。只有什么在主里面的真正的有信心的，我们永远在基督里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这个地事实上他们没有永远得到，亚伯拉罕在终其生都没有得到，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亚伯拉罕在这里看，我们就又要用非常属灵的话来讲了，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他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啊。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我想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里面包括他在仰望这些等候神话语的应许的实现吧。那么亚伯拉罕应该不知道耶稣道成肉身的事，但亚伯拉罕非常盼望上帝的话能实现，而耶稣就是上帝的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因此当亚伯拉罕希望神的话实现的时候，就是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这样的了解是对的，耶稣没有讲错，亚伯拉罕是在仰望耶稣，虽然他可能未必知道耶稣的道成肉身，但是亚伯拉罕的确在盼望上帝的话实现，那上帝的话就是耶稣，所以他在看的时候，举目观看的时候， 新约的作者说他在仰望神话语实现的日子，耶稣降临的日子，这不是曲解，这是很妙的解释，很对的解释。我会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看嘛，你看到的都给你。但这里也看到，也是要用灵异来解，他看到的是看到神的话语的应验，而不是自己眼睛看到那美地。是有神的话语，那美地会给他；没有神的话语，就算给他，也是一场虚空。我会给你，一直到永远，那都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永远的生，永远的祝福。第16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后裔，会很强盛。那后裔的多当然就强盛嘛，兵力充足嘛，人力充足，你丰富到人都数不出来了，人都数不出来你有多少多少的丰富。那我们感谢主，在摩西的时候这个话也实现了。在申命记第一章就有讲到说，哦，耶和华让你们，耶和华照他的话赐福你们，让你们是实在是非常的多哈。第一章第十节，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然后继续求神能够继续让那个丰富的恩典更多更多的临到哈，像地上尘沙。当我们也想到在四世纪的时候，就讲到以色列人的仇敌就是米甸人，他们多的也像那个尘土一样啊，这让我们很难过哈。人信靠上帝，神的祝福就很丰富，人不信靠上帝，神的咒诅也相当的丰富哈。我们刚刚讲到像尘沙一样，那是在四世纪的第七章哈，那个第七章十二节，亚玛利人他们的骆驼多多的像海边的沙一样。在民数记二十三章第十节，民数记第二十三章第十节，巴兰说：“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呢？他们人是这样的多哈。”那实在是，我们也求主把得救的人加给我们，让我们在神的丰富里面更丰富。不是求人多啊，不是要得多大的势力和人间的这个成功神学，但我们真是愿意看到上帝的作为实现，上帝应许实现，还是用属灵的观点来看。另外，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八节也讲到说，所罗门说：“哎呦，你拣选的民多的不可胜数啊！这都是上帝的话的实现。不，我们还是更用属灵的意思来讲，人数多不重要，那是愚民，也就是是神拣选的，是信靠神的，那才是有福。”17节，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我们感谢主。亚伯兰跟罗德分开以后，神给他更大祝福，我们已经讲过。这里不仅显出亚伯拉罕的大方，让罗德选出最好的，要选去最好的，而且亚伯拉罕很明智，不把问题拖在那里，一定是要把它解决。解决分开也很好。我们在新约看到罗德是义人，彼得后书称他是义人，但是即使是义人，当他不是那么义的时候，跟索多玛城比他是义人，跟亚伯拉罕比他常常是拖着亚伯拉罕的。当义人跟那个比较不义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还受累啊。我们这不是自私，实在是不能在一起的时候，保罗和巴拉巴也会分开，那亚伯兰就跟罗德分离，这个事对亚伯兰是好的，因为罗德是越走越往索多玛的路上了。纵然他还是忧伤，是一个义人，但是不是一个理想的义人。那亚伯兰跟他分开，神显然非常喜悦，就说我会再祝福你，然后说你起来啊，起来。这种起来在圣经里叫你起来，常常都是神对人的一些提醒，或者是甚至是警告，或者是勉励。在这里是一种勉励，是一种提醒，你起来走吧。当然亚伯兰是不断的听神的话起来走。你在纵横走遍这地啊，每一个走的地方 都是你的。这有点让我们想到以前美国开发西部的时候，或者是苏俄开发西伯利亚的时候，就是你骑着马驾着车，你能够绕多大地，那块地就是你的了。是不是游牧民族也有这样的说法，我不晓得。那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走遍这地，你走啊，就像在你的家园上走一样，你走的地方就是我要给你的地方，这块地方我会赐给你。是亚伯兰听神的呼召，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到这个地方已经一段时间了，中间也经过他去埃及说谎的事情，但是神还是带领他，因为他还是一个跟随神的人。甚至我们应该说，虽然有一些失败，但是总是越走越好。总的来讲，神会把这个地赐给他，把这个应许的地赐给他，再一次的应许他。亚伯兰领受到这些话，不会觉得讽刺，不会觉得刺耳，因为你不断的在应许，我却不断的没有看到你应许的实现。他不会，他凭着信心接受神的话。如果是其他任何人或其他神明讲的，我们会说那是迷信，那是不应该的，那是愚忠愚孝。但是当天地万物的主跟我们这样应许的时候，我们会相信他的话是真实的。所有的现实都是都绝对要在上帝的话面前屈服，而不是用现实来衡量上帝的话，说上帝不信实。亚伯兰信靠神，相信神给我们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我把这个赐给你啊。后来当然圣经特别有讲，耶和华讲了，亚伯兰就相信。这里虽然没有讲亚伯兰就相信，但是呢他就遵从。十八节他就搬帐篷来到这个地方，在那里居住。看起来好像也跟十七节有点冲突啊，因为神是叫他纵横走遍这地，那可是十八节呢他是居住在一个地方。不过我们还是相信亚伯兰是遵行上帝的话，他走虽然也许没有照神的意思那样一直走来走去，也许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从这里，我叫你搬到哪里就搬到哪里。总之他的作为显然是神喜悦的，上阶跟罗德的分开是神喜悦的，下阶他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我们也已经看过了。亚伯兰筑坛在十二章就是筑坛，筑坛一方面是献祭给上帝，那是一个感恩，那是也是一个求告，因为在筑坛献祭的时候就求告，诉说自己的。这里筑坛大概不太会有赎罪的意思，但是会有需要的意思。那么如果说感恩，那是对神的爱；如果是求告，那是对神的信心。那筑坛有信心也有爱心的表现，那亚伯兰这样做，听到神的话，听到神的应许，就更加爱神，就更加信神，这是美好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